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今天为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小魏你好。
哎，老师你好。
那各地呢发生的几次有重大影响的恐怖主义攻击事件，也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是吗？
应该说第一个肯定是感官上就直接就感觉到一些不安全的感受，尤其是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在一些你平时经常去的一些日常生活会出现的场所，
嗯，
那些场所都是非常普通的场所，你都不觉得这地方会有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呢就偏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应该说对普通人的心理冲击会特别的大。
嗯，当然我们知道从这个大家直接的感受来讲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欧洲发生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很多在澳洲的朋友已经说他们不敢再去欧洲旅游，因为担心安全问题，这个显然就给欧洲发生恐怖袭击的这些国家经济上已经造成了损失了。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统计，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估算，看看这样的恐怖主义的活动给我们的经济会造成到底是多大程度的、多么深远的影响呢？
应该说一些零星的袭击，应该说不会特别的大，往往是一些偶发的或者突发的。但是呢，就像你讲的，这个第一个受冲击的往往是旅游业。
嗯，
那么你像欧洲本来是有很多人去旅游，尤其像法国。
嗯，
法国是一个这个非常多的人去欧洲的这个首选的这个旅游的地方，因为它自身所特别代表那些艺术和人文气息非常吸引人的。
嗯，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法国成为了一个欧洲的这个恐怖主义这个袭击多发的地方。那这个如果是连续的多次的发生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对他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旅游业形成影响。事实上，这个上一次巴黎发生这个比较大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在这个法国的这个法兰西体育场外面的这个炸弹袭击等等，就是一度使得当地的旅游业的收入在短期之内，在袭击发生之后的几个月之内出现比较大幅度的滑坡。当然随后会逐渐的恢复。最近一段时间呢，又有非常多的事情发生在了英国，就对英国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而且英国本身还面对着一个这个脱欧，如何脱欧、怎么谈判脱欧这个问题非常的这个令人这个不确定。
嗯，
再加上最近这个英国提前大选之后呢，大选结果不是很好使得整个英国显得特别的迷茫，再加上连续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就觉得似乎从各个角度来讲都会这个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更进一步来讲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直接对旅游业啊，或者某些这个受到袭击的当地的零售业产生影响之外呢，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件的情况下呢，整个民众的这个信心会非常低迷，就民众对于国家的前途、对于这个自己的生活没有安全感。如果是消费信心或者投资信心的这个下跌，会非常直接的这个产生这个一些对经济的影响。比如说在这个行业内，这个最近欧洲经济就有一些复苏，但是呢很多人对于直接投资欧洲都会有顾虑，因为这个欧洲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状况现在来看是非常的多发，那么很多的这个外部的资金可能就不大愿意，在这个有其他选择的情况，就可能会再多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进入欧洲市场，因为随随地有可能因为一些突发事件导致这个投资出现比较严重的损失，这种这个隐性的这个影响其实有可能是非常长远的。
嗯，那你刚才说了哈，这个英国真的是进入了多事之秋，不仅是出现了政治上的动荡，那么在这个恐怖主义频发的这样一个阶段呢，也是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可以说是哈，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可是从英国在欧洲的整个的它的地位上来说，不管是从政治还是经济上的影响力来说，出现了这样目前的状态，是不是会对整个欧洲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的活动，同时也会给世界带来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影响呢？
是，现在目前全世界都对这个这些恐怖主义的一些行径是应该是非常的痛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个可能不只是发生在某一些地区，原本可能首先集中在这个原来的发源地在中东的这个地区，随后呢逐渐辐射到了这个中东附近的像北非，甚至像东欧和东南欧，目前已经进一步扩展到了西欧，到了美国，甚至到了这个我们最近看到甚至在这个澳大利亚都有发生。澳大利亚距离这个中东和这个欧洲是非常的遥远， 而且因为澳大利亚天然自然条件决定了啊，并不是很容易这个偷渡进入澳大利亚的，但是呢依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最近发生在这个墨尔本的恐怖主义的，虽然说是个个人行为，但是依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这样的袭击，可以说对很多人都会有很大的冲击。那么进一步来说，澳大利亚本来也是一个人口相对比较少的嘛，很大程度上依靠移民，依靠这个出口，尤其是像旅游业的出口啊、教育业的出口啊等等，来这个支撑经济的。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都会使得有些人会犹豫，我是不是还要来澳大利亚旅游？
那我们来看看英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德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哈，包括发生在澳洲刚才你提到的墨尔本的恐怖袭击事件，绝大部分的这些恐怖分子策划了这样残忍的攻击，他们都是以难民的身份进入这些国家，或者是难民的第二代移民的身份进入这些国家哈。那这样的一种现实势必会造成目前我们看到的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这个政治的向右转的这种变化。那这种向右转的政治上的变化会给未来的经济上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
应该说在可见的未来，各国之间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无论在经济、政治还在文化上，更加倾向于这个把国门收紧一些，不再像以前那样比较的开放、比较的自由流动。那么出于安全的原因，这个不得不做一些这个措施，而甚至你很难去指责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本国的这个人民确实受到了一些生命上的安全、生命安全的这个威胁，这个比什么都要重要。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由于这个恐怖主义的滋生，使得这个很多的一些发达国家都面对这个收紧国门的做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从全球经济角度来讲，永远是更加自由的这个生产要素流动，更多的这个自由的贸易、更多的交流是有助于经济的繁荣的。而各自关起门来，这个各搞各的，搞孤立主义，最终对谁都没有特别大的好处。那很遗憾，我们看到，起码在短期之内的这个潮流是往这个方向的，甚至像澳大利亚这样原本受这个冲击比较小的国家在政治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向右转的那样的一些趋势。那么这个应该说从即使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那我们就来看看澳大利亚这样的一种政治上的右倾的现象、右转的现象，会在未来给我们的经济贸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像你说的是更加闭关锁国，说到闭关锁国可能比较严重，可能是更加收紧国门的状态，在经贸方面的交往和外边的交往，包括和中国的交往，也会受到某些限制吗？
是，已经特别的明显。最近一段时间，在非常多的这个地方都有关于澳大利亚最新的一些政策，包括核心在于它的这个移民政策的这个一些变化，移民和入籍的政策上的这个比较大的更改，这个已经引发了非常多的热烈的这个讨论。一方面，我们理解它出台这个政治的这个背后的政治原因，但是呢，政府做这个事情呢，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它可能为了避免那1%的不稳定因素，然后呢，直接对10%的人呢采取了一些比较严格的措施，而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真的是这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比如说，这个很多的中国人，包括华人都对于这个最近收紧这个父母移民，包括这个收紧入籍的这些这个规定呢，都会立刻感受到冲击。而这个对澳大利亚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多数的技术移民本身并不带来任何直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这些人往往是在澳大利亚受过教育，那么往往是这个在澳大利亚进行工作，那么是直接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呢本来也是一些这个技能短缺的一些岗位，这对澳大利亚经济是有贡献，他们本身也交税。那么再加上比如说其他像来这里受教育的、来读书的，或者像投资移民是带着资金过来，而且呢还会在这里消费，那么他们对这个经济产生的贡献是更大的。那么如果对这些人逐渐关上门，对经济的影响冲击是不小的。而且澳大利亚和欧洲和美国还不大一样，欧洲美国这个由于比较长期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市场的比较的大，那么他们即使呢关一关门自身经济确实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澳大利亚经济不是这么一个状态。 澳大利亚经济这个人口第一少，第二呢，产业其实产业部门是并不齐全的。那么啊、有非常多的这个原材料的出口，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一些高端的这个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的出口。但在中间层的制造业，澳大利亚自己本身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是大量这个进口制成品和消费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它真的这个把一些对外的这个经贸上的一些东西呢这个切断，或者人为的制造了更多的障碍，造成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呢，对澳大利亚经济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的。这个确实澳大利亚经济并不存在自给自足的能力，无论是生产消费品还是进行这个额外的投资，澳大利亚的这个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产业啊新的部门啊，包括这个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像矿业、农业等等的投资，都要依靠外来资金的这个投入。目前政策有可能会使得一些海外投资人呢，感觉到这个政府不是很友好。那么这个对澳大利亚经济也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不太有利的一个这个受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嗯，那其实澳洲的经济要想继续保持年年增长的这个势头，进一步的扩大跟外界的这种贸易往来，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相信政府也会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政策。那非常感谢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